苏小姐的笑声请你的使红剑心里抽痛。你就这样怕做傻子吗？坐下来，我不要你这样正襟危坐，又不是礼拜堂听说教。我问你这聪明人，要什么代价你才肯做傻子？转脸向他顽皮地问。红剑低头不敢看苏小姐，可是耳朵里鼻子里都是抑制不住了的他，脑子里也浮动着这时候含笑的印象，像漩涡里的叶子在打转。我没有做傻子的勇气。苏小姐胜利的微笑，低声说，吻我。说着以鄙害羞，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，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红剑吻自己。红剑没法推避，回脸吻她，这吻的分量很轻，范围很小，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，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，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，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。吻完了，他头枕在红剑肩膀上，像小孩子甜睡中微微叹口气。红剑不敢动。好一会儿，苏小姐梦醒似的坐直了，笑说，月亮这怪东西真叫我们都变了傻子了，并且引诱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，我不能再待了。红剑这时候只怕苏小姐会提起订婚结婚，跟自己讨论将来的计划，她不知道女人在恋爱胜利快乐的时候全想不到那些事的，要有了一句才会要求男人赶快订婚结婚，爱情好有保障。我偏不放你走。好，让你走，明天见。苏小姐看红剑脸上的表情，以为他情感冲动的厉害，要失掉自主力，所以不敢留他了。红剑一溜烟跑出门，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，不当作自己爱他的证据，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。苏小姐目送他走了，还坐在亭子里，心里只是快活，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，想着两句话，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，不知是旧剧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。今天是四月半，到八月半不知怎样，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，又记起曹元郎的诗，不禁一阵厌恶，听见女佣人回来了，便站起来，本能的掏手帕在嘴上抹了抹，仿佛接吻会留下痕迹的，觉得剩余的今夜只像海水浴的跳板，自己站在板的极端会一跳冲进明天的快乐里，又兴奋又站立。方鸿渐回家，锁上房门，撕了五六张稿子，才写成下面的一封信。文婉女士，我没有脸再来见你，所以写这封信。从过去直到今夜的事全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借口，我无法解释，我不敢求你谅佑，我只希望你快忘记我这个软弱没有坦白的勇气的人，因为我真心敬爱你，我愈不忍糟蹋你的友谊。这几个月来你对我的恩义我不配受，可是我将来永远作为宝贵的回忆。祝你快乐。惭愧的一晚没睡好，明天到银行叫专差送去，提心吊胆，只怕还有下文。十一点钟左右，一个练习生来请他听电话，说姓苏的打来的，他腿都软了，拿起听筒，预料苏小姐骂自己的话，全行的人都听见。苏小姐声音很柔软，红剑吗？我刚收到你的信，还没有拆呢，信里讲些什么？是好话我就看，不是好话我就不看，留着当了你面拆开来羞你。红剑吓得头颅几乎下缩并肩，眉毛上升入发，知道苏小姐误会这是求婚的信，还要撒娇加些波折，忙说，请你快看这信，我求你。 这样着急？好，我就看，你等着，不要挂电话，我看了。不懂你的意思，回头你来解释吧。
不，舒小姐，不，我不敢见你。
不能再遮饰了，低声道，我另有，怎么说呢，糟透了，也许同事们全在偷听，我另外有个人。说完了如释重负。
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
洪建摇头叹气，急得说抽去了几股的法文道，
苏小姐，咱们讲法文，我爱一个人，爱一个女人，另外懂原谅，我求你一千个原谅。
你这混蛋。苏小姐用中文骂他，声音似乎微颤。洪建好像自己耳颊上给他这骂沉重的打一下耳光，自卫的挂上听筒。苏小姐的声音在意识里搅动不住。午时一个人到临近小西菜馆里去吃饭，怕跟人谈话，忽而转念，苏小姐也许会失恋自杀，慌得什么都吃不进，忙赶回银行写信求他原谅，请他珍重，把自己作践的一文不值，哀恳他不要留恋。发信以后，心上稍微宽些，觉得饿了又出去吃东西。四点多钟同事都要散，他想今天没兴致去看唐小姐了。收发处给他一封电报，他惊慌失措，嫌以为苏小姐的死信，有谁会打电报来看？拆开一看，平城发出的，好像是湖南一个县名，减少了恐慌，增加了诧异。忙讨本电报明码翻出来是，竟聘为教旅月薪340元，着送路费。判电霸国立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，教旅即教授的错误，电霸准是电父，从没听过三闾大学，像是个战后新开的大学。高松年也不知道是谁，更不知道他聘自己当什么系的教授，不过有国立大学不远千里来聘请，终是增添身价的事。因为战事起了只一年，国立大学教授还是薪水阶级里可起限的地位。问问王主任，平城却在湖南，王主任要电报看了，赞他实至名归，说点金银行是小地方，蛟龙非池中之物，还说什么三年国立大学教授就等于检任官的资格。洪建听得开心，想这真是转运的消息，向唐小姐求婚一定也顺利，今天太值得纪念了，绝了旧歌藤，添了新机会。他晚上告诉周经理夫妇，周经理也高兴，只说平城这地方太僻远了。洪建说还没决定答应，周太太说他知道他先要请苏文纨小姐的许可，他又说老实男女要好的像洪建跟苏小姐那样早结婚了，新式男女没结婚就心呀肉呀的亲密，只怕甜头吃完了结婚后反而不好。洪建笑他只知道个苏小姐，他道，难道还有旁人吗？洪建得意头上，口快说三天告诉他确实消息。他为他死掉的女儿吃醋道，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。洪建不屑计较这些粗鄙的话，回房间写如下的一封信。小福，前天所发信想已预目，我病全好了，你若不写信来慰问，好比病后一帖补药，还是欢迎的。我今天收到国立三闾大学电报聘我当教授，校址好像太偏僻些，可是还不失为一个机会，我请你帮我决定去不去，你下半年计划怎样？你要到昆明去复学，我也可以在昆明谋个事，假如你进上海的学校，上海就变成我唯一依恋的地方。总而言之，我磨住你，缠着你，冤魂作祟似的扑上你，不放你清静。我久想跟我，哎呀，你错写了我，可是这笔误很有道理，你想想为什么？讲句简单的话，这话在我心里已经复习了几千遍。 我身份发明不来一个新鲜飘忽的说法，只有我可以说，只有你可以听。我说过，我听过，这说法就飞了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没有第二个男人好对第二个女人这样说。抱歉得很，对绝世无双的你，我只能用几千年轻人滥用的话来表示我的情感。你允许我说那句话吗？我真不敢冒昧，你不知道我怎样怕你生气。明天一早，洪建分寸周经理汽车夫送去，下午出银行就上唐家。洋车到门口，看见苏小姐的汽车也在，既窘且怕。苏小姐汽车夫向她脱帽说，方先生来得巧，小姐来了不多一会儿。洪建胡扯道，我路过不进去了，便转个弯回家，想这是撒一个玻璃制的谎，又脆薄又明亮。汽车夫定在暗笑，苏小姐会不会大讲坏话破人好事？但她未必知道自己爱唐小姐，并且这半年来的事讲出来只丢她的脸，这样自批自慰她又不担忧了，她明天白等了一天。唐小姐没信来，后天去看唐小姐，女佣人说她不在家，到第五天还没信，她两次拜访都扑个空。洪建急得棉石都废，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，字字推敲，自觉并无开罪之处。也许他还要读书，自己年龄比他大八九岁，谈恋爱就得结婚，等不了他大学毕业，他可能为这事迟疑不决。只要他答应爱自己，随他要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，自己一定守节。好，再写封信去，说明天礼拜日求允许面谈一次，万事都由他命令。当夜刮大风，明天小雨接大雨，一脉相延，到下午没停过。洪建冒雨到唐家，小姐居然在家。他微觉女佣人的态度有些异常，没有理会。一见唐小姐，便知道她今天非常矜持，毫无平时的笑容。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，她勇气全露泄了，说：“我来过两次，你都不在家，礼拜一的信收到没有？”收到了，方先生。洪建听他恢复最初的称呼，气都不敢透。方先生听说礼拜二也来过，为什么不进来？我那天倒在家。唐小姐也还他原来的称呼，怎么知道我礼拜二来过？表姐的车夫看见方先生，奇怪你过门不入，他告诉了表姐，表姐又告诉我，你那天应该进来，我们再谈起你。我这种人值得什么讨论？我们不但讨论，并且研究你，觉得你行为很神秘。我有什么神秘？还不够神秘吗？当然，我们不知世事的女孩子莫测高深。方先生的口才我早知道，对自己所作所为一定有很满意、中听的解释。大不了方先生只要说，我没有借口，我无法解释，人家准会原谅。对不对？怎么？洪建直跳起来，你看见我给你表姐的信？表姐给我看的，她并且把从船上到那天晚上的事全告诉我。唐小姐脸上添了愤恨，洪建不敢正眼瞧她。她怎么讲？洪建嗫嚅地说，她相信苏文纨一定加油加醋，说自己引诱她，吻她，准备正式反驳。你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吗？唐小姐，让我解释。你有法解释，先对我表姐去说。方鸿渐平日爱唐小姐聪明，这时候只希望她捉口顿腮，不要这样咄咄逼人。表姐还告诉我几件关于方先生的事，不知道正确不正确。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，听说并不是普通的亲戚，是贵岳家。方先生以前结过婚。洪建要插嘴，唐小姐不愧是律师的女儿，知道法庭上盘问见证的秘诀，不让她分辨。我不需要解释，是不是岳家？是就好了。你在外国这几年有没有恋爱？我不知道。可是你在回国的船上就看中一位鲍小姐，要好的寸步不离，对不对？洪建低头说不出话， 鲍小姐走了，你立刻追求表姐，直到我不用再说了，并且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，得到过美国学位。洪建顿足发狠道：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？这是闹着玩的。方先生人聪明，一切逢场作戏，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。唐小姐听方洪建嗓子梗了，心软下来，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，愈要责罚她个痛快。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，我爱的人，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，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，留着空白等待我。洪建还低头不想，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。洪建身心仿佛通电似的发麻，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，没心思来领会她话里的意义，好比头脑里蒙上一层油纸，她的话雨点似的渗不进，可是油纸震颤着雨打的重量。他听到最后一句话，绝望的明白，抬起头来，两眼是泪，像大孩子挨了打骂，咽泪入心的脸。唐小姐鼻子突然酸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是个骗子，我不敢再变，以后绝不来讨厌了。站起来就走。唐小姐恨不能说，你为什么不辩护呢？我会相信你。可是只说，那么再会。他送着红剑，希望他还有话说。外面雨下得正大，他送到门口，真想留他等雨势稍煞再走。洪建披上雨衣，看看唐小姐，瑟缩不敢拉手。唐小姐见他眼睛里的光亮，给那一阵泪滤干了，低眼不忍再看，机械的伸手道：再会。有时候不再坐一会儿吗？可以撵走人，有时候再会可以挽留人。唐小姐挽不住方鸿渐，所以加一句：希望你远行一路平安。他回卧室去，适才的盛气全消灭了，疲乏懊恼。女佣人来告诉道：方先生怪得很，站在马路那一面，雨里淋着。他忙到窗口一望，果然洪建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，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的抽他莫无反应的身体。他看得心融化成苦水，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，叫佣人请他回来。这一分钟好长，他等不及了，正要吩咐女佣人，洪建忽然回过脸来，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，想把周围的雨抖出去，开步走了。唐小姐抱歉过信表姐，气愤时说话太决绝，又担忧洪建失魂落魄，别给汽车电车撞死了。看了几次表，过一个钟头打电话到周家问，洪建还没回去。他惊慌的愈想愈怕。吃过晚饭，雨早止了，他不愿意家里人听见，溜出门到临近糖果店借打电话，心乱性急。第一次打错了，第二次打过了，只听对面铃响，好久没人来接。周经理一家三口都出门应酬去了，洪建在小咖啡馆里呆坐到这时候才回家。一进门，佣人便说苏小姐来过电话，他火气直冒，倒从麻木里苏醒过来。他正换干衣服，电话铃响，置之不理。佣人跑上来接，一听便说：方少爷，苏小姐电话。洪建袜子没穿好，赤了左脚跳出房门，拿起听筒，不管佣人听见不听见，厉声。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，一开始涩鼻伤风，嗓子没有劲，说：咱们已经断了，断了，听见没有？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嘛？好不要脸！你捣的好鬼，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。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，显得要再打电话给苏小姐，逼她听完自己的臭骂。那女佣人在楼梯转角听得有趣，赶到厨房里去报告。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，忙挂上听筒，人都发晕，好容易制住眼泪回家。这一晚，方鸿渐想着白天的事，一阵阵的发烧， 几乎不相信是真的，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，觉得自己可悲可贱的不成为人。明天她刚起床，唐家包车夫送来一个纸包，说小姐吩咐要回见。她看着纸包，昨天见过的，上面没写字，才准是自己写给她的信。她明知唐小姐不会，然而还希望她会写几句话，借决绝的一刹那让交情多延一口气，忙拆开纸包，只有自己的旧信。他垂头丧气，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，交给车夫走了。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，好奇拆开，就是自己送给洪建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。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，不愿意打开，似乎匣子不打开，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，一打开便证据确凿的跟他断了。这样吃坐了不知多久，也许只有几秒钟，开了匣盖，看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，信封都破了，用玻璃纸衬补的，想得出他急于看信，撕破了信封，又手指笨拙的补好。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，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，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，记起这是跟他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，他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。他对了发愣，忽然想昨天他电话里的话，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。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，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，昨天两次电话，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洪建的，毫不问姓名。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，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？把方洪建忘了就算了，可是心里忘不了他，好比牙齿钳去了，齿腔空着作痛，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，要连根拔它，这花盆就得蹦碎。唐小姐脾气高傲，宁可忍痛至于生病。病中几天，苏小姐天天来望他陪他，还告诉他已跟曹元郎订婚，信头上偷偷把曹元郎求婚的事告诉他。据说曹元郎在15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，一见了苏小姐，15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，因此他自己说，他最初恨我怕我，想躲着我，可是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，求婚是这样的，曹元郎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，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，神色仓皇的跑了。苏小姐打开盒子，里盘一条金挂链，头上一块大翡翠，链下压一张信纸。唐小姐问她信上说些什么，苏小姐道，他说他最初恨我怕我，可是现在，哎，你这孩子最顽皮，我不告诉你。唐小姐病愈，子子子夫邀他到北平过夏，阳历8月底他回上海，苏小姐恳请他做结婚时的宾相，男宾相就是曹元郎那位留学朋友，他见了唐小姐大献殷勤，他厌烦不甚理他。他撇着英国腔向曹元郎说道，
真的，那个女孩子是无忘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，是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。
曹元郎赞他语妙天下，他自以为这句话会传到唐小姐耳朵里，可是唐小姐在吃喜酒后第4天跟他父亲到香港转重庆去了。